玄牧记第三季第十八集。姚真接了旨意，便捆了共工，携他向天宫而去。共工知道来了机会，一路上喋喋不休：
姚真，我告诉你吧，你手里那颗炸弹是假的，真的还在我这儿。
姚真心想，哼，要真的还在你这儿，你刚刚怎么不炸呢？姚真没有理会他，
那神官来得早了，再晚来一步，就一步，我就和你同归于尽了。这样也好，到天宫去占了天地，老子也不亏。
姚真依旧没有理会他。
姚真啊，姚真，你快点飞呀，哈哈哈，马上你们就都是地狱里的鬼了，哈哈哈，你带我上天宫一起炸了这天地，老子我们都会名垂千古啊。
姚真已经有些不耐烦，
闭嘴，哈哈哈，这一辈子没白活，能炸了天地也不亏呀，哈哈哈，这还多亏了你。
不一会儿，离天宫已经很近，共工做出蓄势待发的样子，姚真紧张起来，心想还是不能带共工回天宫，不能冒这个险。于是姚真停下了脚步，
哎，你们先在这里看好他，一定看好，听到了吗？
众将领命，姚真独自一人进了天宫。姚真见了天帝，天帝道：
司法天神辛苦了，来来来，赐座，来看看朕这盘棋这一步怎么走。
姚真与天帝看了几步棋，说了几句话，见天帝根本没有提共工的意思，有点忍不住了。
陛下，那共工
寡人见天神近些年来锦衣珠冠，面若桃花，看来朕送你的几千名女婢照顾得还算周到啊。
是啊陛下，那千名仙子各显其能，将昆仑山打点得井井有条，臣还未感谢陛下的恩泽。
不必客气，来来看棋。
陛下，那共工该如何处置？
先不谈公事。
姚真只得从命。大概过了几个时辰，门外侍卫突然来报：
陛下不好了，共工跑了。
什么？速速追回。
陛下，臣去了。
天帝点了点头。其实那共工巧舌如簧，先骗神将们为自己松了松绑，随后便可使出些功力来，打开了怀里的醉梦弹。那醉梦弹一打，散发出阵阵迷迭香味，醉倒了众神，共工这才得以逃脱。待神将们醒来，共工已经逃出一会儿了，所以姚真出来后四处寻找也没找到。姚真也没有继续寻找，而是往玉京山去找元始天尊了。姚真从怀里掏出这红初丹，让元始天尊辨认真假。元始天尊一看，此丹透着红初的强烈戾气，而又有一股浑元真力在其中乱窜，便确认了此丹为真正的红初炸丹。姚真松了一口气，
既然此丹是真，也就不急着找共工了。
找共工？他跑了？
哎，是啊，天帝非要和我看什么棋，看起来就没完没了，结果共工就跑了。
元始天尊笑而不语。
将这丹存放于隐蔽处，好生保管，不得与他人知晓。
姚真领命回了昆仑。姚真在回去的路上便想好了一个隐蔽处，那就是西周的东南角周峰。周峰地貌奇特，怪石嶙峋，姚真便将这红初丹封印在了一处巨型怪石中。之后姚真便四处寻找共工的去向，几次欲杀之，都被天帝的旨意召回。姚真疑惑不解，所以去追问元始天尊。且说一日，风前还未晨起，几名仙家便来寻他。其中一仙人见风前还在榻上酣睡，便问候了一句：
风前上神，您有喜事了，还不早些起床？
风前睡眼惺忪，问了一句：
什么喜事？
那仙人笑着道：
雅林山有位女仙人，品貌俱佳，颇有诗情，一直仰慕上神，所以我等今日前来，想冒昧地为上神说媒。
风前躺着笑道：
既已知是冒昧，为何还前来？
这句话说的几位上仙有些尴尬，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只得在屋内转圈圈。风前侧过身去继续酣睡。那几位仙人没有来过风前的住所，所以他们打量着风前的这间木屋，真的是书画满屋，墨香四溢。 其中有一位上仙看着几副摇针的丹青说道，
看来上神喜欢英气的女子，你们看这几幅画，这画上的女子一身戎马装，长发高束，面容纯朗，眼神清澈。
另一上仙道，
你们看这幅，也是这女子，鹅黄裙袄，脸蛋润圆，笑起来十分可爱，看来上神已经有了意中人了，我们莫要再搅扰了。
其余几位仙人也点了点头，但有一位仙人翻了翻这些书画，发现底下竟有一幅画提了几个不太协调的字，他念了出来，
丑莫要再画。
这几位仙人便笑了，
上神，您这画上女子为您留了字了，您不知道吧。
风前一听，呼的一下起身，赶紧去翻看，一看便知是姚真的笔迹，风前瞬间泪流满面，
原来他来过了。
这几位仙人看着泪流满面的风前，摇摇头离去了。风前擦了擦眼泪，转身便到姚真的府上去找姚真了。他在门口见到了青鸾，青鸾一见他转身就要逃。
青鸾妹妹，他来过了，他来见过我了。
他见过你了？真的？
真的，但我没见到他，我要问问他为什么不让我见到他。
好，我去找他，让他见你，给你个答复。
此时的姚真也正好要出门找元始天尊。青鸾见姚真道，
你是不是见过风前了？
是。
怎么了？你谅他这些年也够了吧？他真是痴情遇到了个无情，他又风尘仆仆的来了，你这次怎么也要见见他，就算以后不做朋友了，也把这话当面讲给人家。
嗯，好，我有点急事，我去趟玉京山，回来便见他。
姚真来到玉京山，见到了元始天尊，下跪行礼，
师父，弟子有一事不明，望师父指点迷津。
元始天尊点了点头，
师父，天帝为何不让我杀了共工？
元始天尊笑而不语。
师父，我一要杀共工，天帝那边就拦着，几次下来，共工越发的狡猾了，弟子不解天帝为何如此。
元始天尊缓缓睁开眼睛，
哎，走吧，我带你到天台一观，你就明白了。
话音刚落，元始天尊便带着姚真到了天台。
你看这天上的星辰，这颗是罗王星，那颗是玉隐星，而这颗是白虎星。
姚真仔细地看着，频频点头，
这是神界，你看这正宫是正神位，那副宫是副神位，而那边是魔界，你看这魔界守卫直接对应的是什么？
是神界的司法位。
嗯，若按这相生相克之理，互为相对位的星辰，极易一损俱损。
姚真听师父这一讲，恍然大悟，突然想起当年阿泽临仙去前对自己说过的一番话，原来他是关了星辰，怕我与共工一损俱损。姚真鼻尖一酸，
师父，弟子明白了，但是共工危害众生，特别是残害南州百姓，有时弟子赶到之时已经死伤很多生命了。
你呀你，有时就是太过执拗，妖魔伤害生灵也是给生灵消去罪业，这粗浅的道理难道师父没教过你吗？
教过，可弟子就是见不得魔伤害凡人，毕竟这四大洲只有南州的凡人生活得最苦最迷。
你要记住，你是司法天神，不是人类的护法神，那南州生灵品行不端，心术不正，若再无魔为他们消减罪业，他们自己都会成魔的。没事儿，你观察观察那南州的人，你看看他们都是什么德性。
姚真从玉京山回来，一路都在回想阿泽最后和自己说的那几句话，才知道阿泽的良苦用心，于是心中无限伤感，又十分愧疚，眼泪止不住地滑落。回到昆仑山，青鸾见了姚真，说，
我叫他进来了。
姚真才回想起风前，但他摆了摆手，
不见了，让他回吧，就说姚真与他早已缘尽，再见无益，亦无益。
青鸾见姚真脸色不太好，便也没多问什么，出去告诉了风前。
他说与你早已缘尽，再见无意，亦无意。
风前一听，心中悲凉至极，欲哭无泪。
亦无意，亦无意。好，好。
风前这次决绝地离去了，没有像从前一样几步一回头，没有眼泪，也没有失落，两袖清风荡悠悠。
姚真自那之后，常常到南州去观察凡人的心性。他时而化作乞讨的老妇，时而化作流浪的孩童，时而化作病入膏肓的孤叟，时而化作邋邋遢遢的乞丐。扮演这些角色，虽然目的是观察凡人的善心，但是在这些角色的扮演中，姚真却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乞丐老妇的艰难，流浪孩童的无助，孤叟的悲凉，乞丐的卑微。凡人的心性高低不一，有善有恶。一次，姚真化身流浪的孩童，他发现有很多妇人都愿意帮助他，给他拿馒头拿包子，有的还给他送被子，姚真很欣慰。姚真又化成邋遢的乞丐，他就发现怜悯他的人在逐渐减少，很多妇人见他都掩鼻而去，一天下来只有几位老叟给了他几个铜板。姚真又化身成一个流落街头的老歌妓，容颜不在，只能乞讨。这次角色的扮演让姚真大开眼界，他发现一天下来不但无人帮助他，反而遭到了很多人的谩骂和唾弃，有的妇人还会向他砸菜叶子，一天下来只有一个小童低下身来打算给他一个饼子吃。可当姚真刚伸手要接的时候，小童的母亲过来一把打掉了那饼子，恶狠狠地对小童说，
这是妓女，不值得可怜，走，
拉着小童就走了。
姚真心中疑惑不解，同样是乞讨之人，凡人竟会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同而发出不同的心念来。看来凡人的善恶心性与他们自身的思维和观念有很大关系。于是姚真便去观察一些人一生中的种种经历。经过一番观察之后，姚真发现他们做的恶很多都是在了结孽缘，比如杀人的是前世那人欠的一条命，做采花贼的上辈子都是妓女，江洋大盗的上辈子总是被别人夺取财物。虽然一切都是有因缘的，但姚真还是想查到孽缘的最初到底是因为什么。所以姚真就用宿命通追踪一个人的前几十世几百世，有的追踪了几百世才可以看出一份孽缘的根源在哪里，有的杀人的孽缘追踪了几百世，发现只是因为一个很荒唐的理由。姚真追踪了一个杀人犯几百世，发现他最初杀人只是因为口无遮拦，背后与他人嚼舌根，那人将另一人杀死，死后的冤魂将仇怨都算在了嚼舌根的这人身上，所以冤冤相报了几百世。还有些无休无耻的妓女，只因在某一世误将一位老财主的私生女儿嫁给了老财主，犯了乱伦之罪，于是下辈子要做妓女偿还，而下辈子做了妓女又破坏了很多家庭，造了新的业力，还要做妓女偿还，无休无止。姚真感叹道，
虽说人间迷惘，但凡人也着实太过愚蠢。
姚真本想离去，不再管人间之事，刚要走，见一醉汉在路边殴打自己的妻子，姚真看得气不打一处来，但也不能随意插手人间的冤怨，于是便用宿命通看了这醉汉几世。当姚真追踪到这醉汉的前十世的时候，姚真震惊了，他发现这醉汉竟是天上的星宿下凡流落人间。姚真看这醉汉本是一位高大伟岸的神，只因心中有执念，顶撞了天地，便被罚下世做凡人反省，每一世都才华横溢，但注定一事无成，上天要他在这一事无成的命运中悟出生命的虚妄，悟不出来就回不去天，什么时候醒悟什么时候回天。姚真心想，
这十世的痛苦经历不仅没有让他幡然悔悟，反而执念更深，造业更多，怕是再难回天，真可惜当初曾是那么伟岸的神，或许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我应该再仔细查一查。
因为姚真的功力有限，查到一定的时间就查不到了，所以姚真准备到地府走一趟，仔细查看一下这些南州凡人的根源。因姚真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就先回了昆仑山，带一些杂事公文处理完之后再去地府。姚真回来之后便坐在石桌旁处理一些公务，只听姚真旁边的粉衣小侍女轻声对旁边的成衣侍女道，
南州那地界不干净，天神每次去都会沾上一身的灰尘，咱们给天神换身衣服吧。
成衣小侍女道，
好，正好前几日的纺织丝新做好了一套衣裙，十分好看，我去拿来。是那套碧波长裙和紫电大氅吗？是啊，听说流光溢彩，特别好看呢。那套我早就想看看是什么模样了，听说是用金陵海的涟漪和朝霞的光晕做的呢。
两位小侍女说着就去取衣服了，姚真在专心处理公务，什么也没听见。不一会儿，两位小侍女就说说笑笑地拿着衣服回来了。
姚丝，我们为你换件衣服，可好看了呢。
姚真敷衍的连头也没抬。
好好。
这两位小侍女就给姚真忙活上了，一会儿穿衣服，一会儿系带子。姚真也没有抬头。衣服穿好之后，那成衣小侍女仔细看了看，
这套衣裙太华贵了，咱们得给天神好好梳个头发。
粉衣小侍女点点头，
咱们再去珠电司挑些适合的首饰来。
首饰也挑来了一些，侍女们开始为姚真盘发梳头，画眉抹唇。经过一番精心打扮，侍女们终于觉得满意了，
天神这样打扮真好看。
此时姚真也处理完了公务，起身一照镜子，对自己这身打扮也挺满意。
竟将我打扮得这般雍容华贵，这身衣服着实不错。
看着主人满意，粉衣小侍女高兴地说，
姚丝，这些华服的礼裙叫碧波涟漪苍鸢长裙，这罩袍是紫电方仪流光大氅，再配上这红丹灵宝石抹额水翡翠金酥步摇玉絮琼勾耳坠子金麒麟眼鬓扶腰锦披帛。
姚真听着听着笑了说，
怪我忘记告诉你们了，我一会儿还要出去。
那成衣小侍女紧张地问，
姚丝不会还去那南州人间吧？
姚真笑着摇摇头，侍女们松了口气，
那就好那就好，只要不是那灰大的地方就好。
姚真笑着说道，
我要去地府一趟。
啊啊！
侍女们面面相觑，露出嫌弃又无奈的神情。
早知姚丝要去那种地方，我们就不给您打扮了。哎呀，真是。
姚真带着这一身的雍容华贵，笑着就去了地府。且说今日地府还挺热闹，上界斩了条醉龙，龙身落入地府，让恶鬼们用油锅炸了。溜龙肉可是一道好菜，几名鬼吏借着龙肉喝起酒来。这桌上的一名白虎老吏又开始回忆往事了，只听他说道，
想我小时候我快饿死了，就看见前方啊缓缓飘来一位女神，那真是仪态万千，光芒万丈啊，那真是你们知道这是谁吗？
其中一个小吏不耐烦地说道，
西王母。
没错，西王母，你们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令我震惊的事吗？
另一个小吏说道，
后来西王母给了你俩枣，你吃完就活到现在。
我说老吏啊，这事儿你都讲了好几千遍了，累不累呀？
那老吏急了，
怎么，你们见过西王母吗？你们连她的裙边你们都没见过，我多讲几遍怎么了？
其中一个小吏调侃地说道，
那都是死多少年的神了，我们见他和见鬼一样吗？
那老吏火了，跳上桌子，
闭上你们的臭嘴，不许侮辱西王母。后来昆仑山崩了，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娘娘啊，您的救命之恩我还不曾报呢。
又喝多了又喝多 了，岁数大了不能喝就别喝，喝完就撒酒疯，真是的。
天神到此，诸鬼回避。
众鬼众吏听此纷纷躲闪回避，不然神的光芒会将他们冲散。可那个傻老吏喝多了，眼睛耳朵都不太好使了，竟忘了回避，还在那喝着酒。姚真知道他们怕光，先敛去了光芒降至地府。那老吏抬眼一看，震惊地瞪大了眼睛。阎王前来迎接姚真，阎王上前刚要作揖，只见那个老吏冲到姚真面前喊道，
西王母，是西王母，你是西王母，你西王母你还活着。
阎王生气地说，
赶紧把他拖出去，喝成这样。天神息怒息怒，这是个老糊涂，年纪太大了，天神莫要见怪。
姚真见着老叟眼睛不太好，就说：“
等等。”
挥了挥手，便将老叟的眼疾治好了。
这回能看清楚了吧？我不是西王母吧？
那老吏使劲擦了擦眼睛，这次果真看得更清楚了。只见那老吏激动得泪流满面，跪下给姚真磕头：“
是娘娘，是娘娘，娘娘当年救小的一命，瞧的还没有报答。”
还没等他说完，几名小吏就将他拖出去了。阎王又道：“
天神不必理会，他疯疯癫癫惯了。天神到此，可有何公事？”“
我到此是想查一查南州凡人的累世轮回。”“
原来如此，天神请。”